小说《出尘》，作者杨帆，第四章。那年秋天的时候，北京电信开始面向公众开放互联网业务，当时还没有提供 Web 服务，仅仅是开一个拨号服务账号，提供电子邮件业务，一个月要100块钱，而且只能使用6个小时。为了联系学校方便，我就申请了一个，并把用户名和口令告诉了张璐，让他和我共享。托福成绩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0月份了，跟我自己预料的一样，只有610多分。我觉得虽然分数不高，但是可以将就着用它申请学校了。有几个周末，我经常和张璐泡在北京图书馆，查阅美国各个大学计算机系的资料。累了就在4楼的放映厅看原版的美国电影，或者到1楼左侧的小餐厅里喝饮料。准备留学的资料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，需要求很多人，盖许多章，还要准备推荐信和个人简历等等，甚至直接给感兴趣的教授发 email。一连几个月的时间，我除了工作外都在忙这件事，虽然每周都回家，但都是看看就走。妈妈自从和爸爸一起练了法轮功后，再也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不适。眼看着妈妈心情日渐开朗，面色渐渐红润起来，人也不像以前那么瘦了。到了12月底的时候，我终于把所有申请材料都寄走了，然后静等消息。圣诞节的前一个周末，我回到家中，看见爸爸妈妈正在试一个新买的录音机。咱们家新买个录音机干什么？我不是给家里买了一个能放 CD 和磁带的音响了吗？我问。买这个录音机是为了在外面早晚练功用的，妈妈说。你爸还买了个充电器和4节充电电池呢。哎，家里原来不是有充电器和电池吗？干嘛又单买啊？早就还给单位了，本来就是单位的东西，爸爸说。在咱家也用了快2年了。您这样的可不多了，现在谁能从单位拿东西都觉得自个儿有本事。爸爸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你们原来练功用的录音机坏了？我问。没有，现在新来练功的人特多，想分出去一些人，在咱们家门口这儿单成立一个练功点儿，所以需要一台录音机。反正买一台对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大负担，我就跟他们说我来买。爸爸说。你们还真挺积极的，我开玩笑的说。我原来整天病病歪歪的，你们都跟着着急，现在不都好了吗？你爸原来肩周炎，现在也不犯了，这个功啊好着呢，一分钱都不要，教功也不要钱，看录像也不要钱的，连咱家那个第一本《中国法轮功》还是练功点上陈兰送给咱们的，我们就想也给这个大法做点事儿，弘弘法。妈妈说：“法轮功里到底说的什么呀？你们这么一本正经的，你有空就看看这本书吧。”爸爸递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随手打开书，扉页上是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，亲切慈祥中透出一股威严。我翻到第一页，看见上面写道：“佛法是最精深的。”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，如果开辟这一领域，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，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，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。文字浅白易懂，但是内涵很深很大。我对着这短短的几行字犯了会儿愣，心想。过去总觉得佛法是一种处世哲学，觉得佛是如此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。原来佛法是关于宇宙真相的科学。我定了定神，一路看下去。整本书一共分为9讲，每一讲的每一个小标题中所阐述的内容，对我的震撼都是巨大的。它可以追溯到21年前的史前文明。佛是觉者，是通过修炼认识到宇宙真相的智慧觉悟的人。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 要重视心性修炼，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，把常人中的欲望、不好的心、做坏事的想法去掉。在各种环境中，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。我可以感受到，在看书时，原来我在20几年中建立的世界观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？往哪里去？为什么活着？这些千古以来一直困扰着那些想探究生命奥秘的人的问题，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给予了圆满的回答。所阐述的一切都那么美好，几乎美好的难以置信。在看完第一讲的时候，我几乎已经决定了我会按照这本书讲的去做。但是我原来建立在个人奋斗基础上的世界观在不停地对我说：“先不要急着下决心，真要是发了这个愿，就不能再做一点坏事，不能再耍一点阴谋诡计，而且你还要追女朋友，要出人头地，这些一辈子的目标将来怎么实现呢？”但是，我隐隐感觉到，走入法轮功修炼仅仅是迟早的事。那真理的力量有如岩浆在地下运行，只等时机一到，就将以石破惊天的气势喷薄而出。在我一鼓作气在往下看这本书的时候，非常奇怪的一点就是，几乎我没想到一个先不要按照书上写的去做的借口，很快我就会看到书上破除我的借口的法理。等我看到第八讲的时候，我要修炼的念头像排山倒海一样充斥了我全部的思想。当我的心深处呐喊出这句话时，一切阻挡这一决心的借口都在那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感到身体似乎在一股能量的充实下一层层的变大，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脱胎换骨的冲击使我激动地站起身来，在屋中来回踱步了很久。原来看《西游记》看不懂的一句话：“夫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遇，全此三者，性莫大焉。”一下子在头脑中变得如此直白真切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前人皓首穷经也未找到的真理，竟然如此轻易地摆在我的面前。可以这么说，法轮大法几乎像显示神迹一样的治好我妈妈的病，并未对我造成多大的吸引力。我也仅仅是把它当做一种疗效显著的气功而已。根本原因是它在法中阐述的博大精深的道理，那么圆融明晦，就像活泉喷出的新鲜入骨的水，可以荡尽我心最深处的污垢与愚见。我将转法轮捧在手中，双膝跪地发愿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，去掉我一切不好的思想与行为，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，我也要坚定地走下去。杨帆，从现在起，你就当自己脱胎换骨，是一个新人了。”我看完了整本书，脑子里好像被各种念头充斥着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想。我问妈妈：“能让我把这本书带到公司看吗？”“拿去吧，送给你了。看得怎么样？”妈妈说：“已经看完了，但是我还想再看一遍。”我回到公司的宿舍，给张璐打了个电话，问问她周末过得怎么样。“还行。”反正就是在家复习呗，快期末考试了，过几天我们家里要来客人，可能要在这住一个多月。你要觉得静不下心来看书，就上我这儿来吧。反正我先在这儿自己一间房，赶上你不会的还可以问问我。哎，到时候我给你买2桶你爱吃的薯片。好啊，张璐很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从自身阅读转法轮的感受，就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可能会给人带来的巨大冲击，所以决定等张璐期末考试结束后，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书的时候，再和他说说这本书和我的一些想法。自从我把转法轮拿到公司宿舍后， 我每天有时间就捧着这本书看，看完一遍就翻过来从头再看。让我吃惊的是，在我看最初的三遍时，每看一遍都能看到很多以前忽略的地方，甚至觉得似乎自己是在第一遍看这本书一样。我当时还不会练法轮功的五套动作，但是我知道法轮功有一套功法是打坐。爸爸盘腿的姿势我以前见过，晚上没事的时候，我就自己照葫芦画瓢的练练盘腿。星期二晚上，我去给张璐买些吃的。交钱的时候，我递给收款员50元钱，他接过后在验钞机上照了一下，说："这50块钱是假的，给我换一张。"说着就把钱扔了出来。是吗？我一边掏钱一边说，这可是我昨天从自动取款机上取的。你倒霉呗，银行也有时候收假钱。收款员一边找给我钱一边说，告你一招吧，你呀，拿着这50块钱到路边卖冰棍儿那老太太那儿买根冰棍儿就花出去了。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把50块钱假钞和找的钱放回钱包。拿着买好的东西出了商店，这就是第一次钱财方面的考验吧？我想，师傅说的真对，人不都想自己过好日子吗？想过好日子，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，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，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，欺负别人，伤害别人。我要是不知道转法轮中讲的这些道理，也就会按照那个收款员说的。把损失转嫁到卖冰棍的老太太身上，却不会想一想，卖冰棍的老太太一天也挣不了20-30块钱。如果真是收了一回假钞，连着3、4天就算白干了。既然要时时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损失还是我自己承担了吧。周末的时候正好是元旦，我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妈妈正在厨房做饭，见我回来了就说："小帆。"正好你回来，先别脱衣服，帮我到楼下小卖部买瓶酱油，要生抽王啊，一会儿拌凉菜用。你有零钱吗？有，我答应了一声，出了门。买完酱油，付了钱，我看见收款员正拿着一个小型的验钞机摆弄着玩儿。我突然想起兜里有50块钱的假钞，就说："哎，您让我看看这钱行吗？"人家说这是假的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假钞在这验钞机上照出来什么样呢。你这张是真的，他一边照一边说，谁说是假的？我在别的商店，真假怎么看出来的？我问。你看这90版的真钱，右边一照有荧光。他一边说一边演示给我看。你这张大部分都磨掉了，但是边上还有一点。他们验的时候没看见这边上剩的这点荧光，就说是假的了。是吗？我说，这2天我一直都没敢花。你给我吧。我帮你换一张，说着他递给我一张新钱，哎，谢谢您了。我说，出了商店，我突然觉得修炼是很玄妙的事，真的像师傅讲的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当天晚上，妈妈给了我一本李洪志先生的新书《转法轮卷二》。第二天，我跟爸爸学了5套功法的动作。回公司的时候，我又带上了一套转法轮。元旦过后，张璐的期末考试日益临近，周末的2天，他都待在我的宿舍中，乖乖的看书。礼拜天下午的时候，我自己去办公室查一查是否有新到的电子邮件，发现有一封邮件的地址结尾是 JP，也就是说来自日本的。我打电话到我的房间，喂。张璐接起电话，张璐，我看到一封邮件是日本来的，你要过来到我办公室看看吗？你帮我打印出来吧。我把打印的2张纸小心的折好，然后带回宿舍交给张璐。在看邮件时，他从头到尾一直含着笑。是董浩来的信吧？我问他。是。他翻回第1页，从头再看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看过内容了，还用猜？看你表情就知道。我可没看你的信啊，他是不是说了什么甜言蜜语了，让你高兴成这样？他说我给他寄的围巾收到了，很好看，也很暖和。 还说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所以挺忙的。寒假他会回北京，还说要带我去富士山滑雪呢。他说他几号回来了吗？我心往下沉了一下，我看看，是2月中旬，具体哪天还没定。你期末考试最后一天是几号？10号上午就考完了，你那天下午有事吗？现在没安排，干嘛？最近我看了一些东西，非常好，等你考完试，我再慢慢告诉你。您跟我说个大概吗？三两句话可说不清，还是等你考完了再说吧。我若有所思地说。什么呀？搞得神秘兮兮的。10号下午，张璐考完试就来找我。我跟经理请了半天假，带着张璐吃完饭后回到我的房间。你这屋怎么总是这么热啊？张璐进屋的时候问。我不是怕冻着你腿吗？我把空调关了，转身问张璐。考得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又能拿奖学金了。张璐蛮有把握地说：“你过生日那天有空吗？我有几个朋友想到时候找你一起去庆祝庆祝，唱唱歌啊什么的，都是咱们以前玩熟了那些同学。你怎么总是提前预约？我现在天天都往你这儿跑，我爸还以为咱们在交朋友呢。那你没把董浩的信给你爸看看？”我觉得心里有点酸，就起身倒了杯水，往下压了压。你说吧，那天你搞得神秘兮兮的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给我从实招来。张璐接过水杯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是这么回事儿。”我忽然有些语塞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怎么啦？那天就吞吞吐吐的，什么事儿这么难开口？你记得咱们去碧云寺的时候，我问你的问题吗？我决定迂回一些讲，虽然我知道张璐本质甚好，但是觉得他好像不是从骨子里相信神佛的那种年轻人。记得，当时你一本正经地问我信不信有神的存在，我说没想过。张璐回答：“最近我看了一些书，对我冲击很大。我跟你说一些咱们小学自然常识就学过的东西，你琢磨一下啊。哎，你拿这计算器。”我把一个计算器递给张璐。还有什么数学计算吗？对啊，数学可是号称自然科学皇冠上的明珠，比较有说服力啊。我笑了笑，又重新严肃起来。计算不复杂，加减乘除而已。听着啊，太阳距离地球1亿5千万公里，月亮呢，距离地球38万公里，你除一下，告诉我结果。1亿5千万除以38万等于，他抬起头，等于395。记着这个数啊，395。你知道太阳的直径吗？好像是130多万公里。张璐说：“那咱们就算它是135万公里吧。月球直径大约是3400多公里，那咱们认为它是3420吧。”你把这两个数再除一下，等于几？也是395。张璐有些吃惊的抬起头，怎么回事儿？巧合吧？我说，这些数字都是自然常识课教的，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吧？太阳离地球比月亮离地球远395倍，但是呢，太阳的直径比月亮大395倍，这就使得从地球看上去，两个圆面一样大。一个是管白天，一个是管晚上。其实不用计算机算也知道这个事实，只是大家都不往那儿想。为什么有日全食呢？是因为月亮正好可以把整个太阳遮住，但凡月亮小一点儿就遮不住整个太阳，那就是日环食。但是看到日全食的地方呢，又能够看到日冕。如果月亮再大一些呢，就不可能看到日冕了，就把日冕也遮住了。张璐的表情有些兴奋。也有些吃惊。月亮是个很奇妙的星球，你记得高中1年级物理书上讲万有引力的时候，曾经算过一道题，具体内容我忘了，但是其中用到月球的自转周期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点印象，好像是公转周期相等， 都是一个月，是吗？可以啊，你，我夸了夸张璐。那是，我高中物理还不错。张璐有些得意。可是你想过吗？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相等意味着什么？你快说呀，别卖关子。张璐着急往下听。这就意味着月球永远只有一面朝向地球，月球的背面我们在地球上是看不到的。实际上，月球背面的真相还是太空船上去拍照后，人类才能看到它的真面貌。真的这么神奇？张璐把身子往前探了探。神奇的还有呢，我记得我原来看《奥秘》杂志上提到一件事情：阿波罗号登月后，人类在月球表面放置了月震仪，用来测量月球的地壳震动状况。结果发现，月震波只在月球的表面四周扩散，而没有向月球内部扩散。这表明月球内部是空心的，只有一层月壳而已。因为你想，如果月球是实心的呢，震波也应该朝内部扩散才对，就跟地球发生地震一样，怎么只在月表扩散呢？这个跟宇宙里其他星球就都不一样了。你看自然形成的天体，像地球这样的都是实心的，但是月亮就不是。奥秘上说的是真的吗？张璐问道。确实，月球是空心的结论，对于一般人来说都太过匪夷所思。当然是真的，实心的宇宙天体，由于它内部液态的外核流动产生感应电流，那么就会形成磁场，而月球呢几乎不存在磁场，这也能说明月球它是空的。张璐的表情越来越困惑，还有一个月球的数据也很发人深省，月球上有一些陨石坑。科学家说啊，如果是一颗直径是10英里的陨石撞到地球或月球，它所穿透的深度应该是直径的4到5倍。地球上的陨坑呢都是这样的，但是月球上的呢就奇了怪了，所有的陨坑都很浅。你比如说啊，那个月球表面最深的叫加格林坑，只有4英里，但它的直径呢却有186英里宽。按照地球上陨石坑的标准呢，如果直径是186英里呢，深度最少应该是700英里，但实际上呢，加格林坑的深度呢就只有直径的2%，这在科学上根本就解释不通。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是，地球表面大约4英里的那个地方呢，有一层很坚硬的物质结构，是陨石没法穿过去的，所以才能让所有的陨石坑都很浅。这层很坚硬的物质呢，肯定它不是岩石了。那你想想那是什么？张璐愣愣地听我讲，你能算出这些巧合同时发生的概率吗？算不出来，肯定不能用巧合解释了。张璐肯定地说，这些事儿吧，不琢磨也就罢了，一琢磨你就会发现现代科学是漏洞百出的。其实很多现在发现的事情。和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事儿，你仔细推敲还会发现很多东西呢。比如说呢，张璐饶有兴趣地问：“比如说啊，我跟你说一点高中的物理。按照经典力学呢，电子是以接近光速呢绕原子核旋转，应该辐射出大量的电磁波，这样就会造成它自身能量的衰耗。”动能耗尽的电子呢，就应该落入原子核里面，和原子核结为一体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稳定的世界，那个电子绕原子核旋转，有着很稳定的轨道，所以人们就只好说呢，在那个微观世界中，能量是分份儿的，电子可以在不同的能级上停留，但能级呢，它又不连续的。那后来发展出了量子力学，还有。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应用，比如说激光啊，我停下来看看张璐是否跟上了我的思路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在宏观上认识到的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呢，到微观上它就不适用了。在宏观世界中呢，我们主要起作用的我们叫万有引力和电磁力。在微观世界里呢，为解释为什么两个质子都带正电荷。它却可以呢牢牢结合在一个原子核里，人们又发现了强相互作用。现在物理学呢希望可以把这些作用力呢统一起来，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呢是宏观和微观呢有两种不同的规律。那么你可以想象， 在比原子更小的像夸克这层粒子中，可能会有超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规律吧。哎，你再看啊，那个电子绕原子核旋转是可以停留在不同的轨道，而在我们宏观世界中呢，像地球和其他行星呢，在不同的轨道是绕太阳旋转，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很相似？但它们内在的机制又为什么差之千里呢？比夸克更小的中微子，它又遵循什么规律？按照这种方法发展下去，那不是永远也发现不了物质的最终结构和规律了吗？你真聪明，我有些惊喜，想不到眼前的这个漂亮女孩如此敏锐。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发现物质的最终结构和规律。张璐的眼光中有些兴奋的期待。你看啊，现在各种学说五花八门的，有搞经济、搞物理、搞化学，还有搞生物的，各种学科多了，什么花卉学啊、电影学啊、医学啊。但是俗话说"隔行如隔山"，你发现呢？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的科学就没有这么多科目，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发达吗？张璐显然不同意我的观点，不是。你看，中国古代有一种学说是五行学说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其中它们之间呢有相生相克的关系，这个先不谈。但是呢，这个五行在中国古代几乎运用到呢各个方面。你比如说啊，在音乐方面，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呢对应的就是五行，排兵布阵呢就有五行阵，那计算方位呢？东方属木，西方属金，南方属火，北方属水，中央是属土。中医看病的时候呢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肝属木，脾属土，肾属水。那在颜色中呢，青是属于木，白属金，红属火，黑属水，黄属土。另外呢，时辰啊、年份啊、四季啊，都可以和五行对应。这种对应是随机的吗？不是啊，给你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啊，你刚才谈到的方位和颜色与五行的对应关系，你记不记得咱们北京的中山公园有五色土吧？它的那个五种颜色的土呢，其实就是从东西南北中采集来的。它的那个颜色和方位呢，跟我刚才和你说的五行对应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再比如说，做人讲究仁义礼智信。其中呢，人是属木的，取它的生发的意思；义是属金，取其刚断；礼属水，是取它的谦下；智属火，取它的明达；信属土，取其厚重。你再比如四季吧，春天属木，那么就万物生长；夏天属火，所以炎热；秋天是属金，按五行讲呢，金克木。所以你看到是树木凋零，冬天是属水的，水克火，所以它就寒冷了。而四季轮换之间呢，是属土的。这样啊，对啊。但是为什么五行会渗透到中国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呢？那是因为五行它反映了一定空间的理，因为人类的一切都是从这之中派生出来的，所以受它制约，也就可以用这个五行呢解释许多的事情。我讲五行呢，就是告诉你，对于人体、生命和宇宙的研究呢，其实是有另外的路。但是呢，五行其实仍然是一个小层次的理，一个对宇宙的很小的局部的认识。那么更高层次的理是什么？那是从粒子、分子到宇宙，从更小至更大，一切奥秘的洞见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我背了一句李洪志大师在《转法轮》中的话。看了一眼张璐，说：“你可能把这叫做终极的科学，可是呢，道家是把它叫做道，而佛家呢，把这个叫做佛法，好玄妙啊！”张璐叹道：“玄妙的东西简直是数不胜数。你比如说，一棵树，可以把它砍倒之后呢，经过处理生产出复印纸，大家都对这个过程是司空见惯了。其实你琢磨一下这背后的原因，它很深刻的。”因为构成树和复印纸的基本成分啊，都是纤维。我们只要把树通过一定的能量归还成纤维，再按照纸那样的纤维排列顺序，就可以制成纸了。但是人类因为自己的科学层次所限呢，目前还只能在分子这一层次上进行物质的变化和操作。 过去人家说那个神仙可以点石成金，听起来好像根本就是不可能，都是编出来的，其实是可能的，方法也很简单啊，不管是石头还是金子。按照现在的认识，都是由质子、中子、电子组成的。如果呢，我可以把这个石头啊归还到这些基本的粒子，然后我再按照黄金的它的那个粒子组成方式呢，把它组合，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金子。张璐听得入了迷。我接着说道：“但是这里面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你能够认识到构成物质的共同基本粒子是什么。”还有一个条件呢，就是能量。树变成纸，这个不需要太多能量，因为在分子这一层粒子之间的结合力呢，是几十电子伏特，用人类的火或者其他的能源什么的，就可以在这一层粒子间进行互相转换。但是点石成金啊，却需要在原子核一级进行操作，而那一层的粒子之间的结合力呢，是几十万电子伏特。人类现在掌握运用的能量呢？根本就达不到这一点，更深层的粒子，你比如说夸克之间的结合力是几十亿电子伏特，那人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了。那个电子加速器做的像太阳系那么大，也无法将粒子加速到那个能量水平。那你想想，再深一层的粒子是什么？那是用现在西方科学的手段根本就无法研究明白的。所以科学发展到了现在这一步啊，也就到顶了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跟你说的，对这物质的认识有另外的路，那不是借助什么外在的仪器。人发明各种各样的仪器，希望对宇宙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而人恰恰忽略了一点，人体是天地生成的一个最完美的仪器。我看到一本书，书上说人的这个大脑的里面，正对着两枚中心往上一点的那个地方。有一个小小的像松塔一样的组织，现代医学呢称为松果体。这个松果体的前面呢，具备着人眼所有的组织结构。用进化论解释的人呢，称其为退化的眼睛。其实它是天幕在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。你知道那个二郎神有三只眼睛，中间的那只眼呢，不管那个孙悟空怎么变，他都能看见孙悟空的原型。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某一种方法使自己对于物质有那么深刻的认识，能够控制使用那么大的能量，在别人眼里看，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具足了无量的智慧和神通？如果这个人的身体可以升华为由宇宙最好的物质构成，宇宙不坏，他的身体就不坏，这个人是不是就可以长生不死了？那么在别人眼中看来，这个人不就是神仙吗？其实他就是一个大智慧、大觉悟的人，简而言之就是觉者。而在印度语中呢，“觉者”这个词的发音就是“佛”。那么你怎么能达到佛的境界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修炼，修炼你的心，去掉你所有不好的思想，提升你的道德，同化宇宙的特性，真善忍。至于为什么要修心，如何同化这个真善忍，为什么同化了真善忍才能达到佛的境界？这个道理就太复杂了，我也一时说不清楚。你说你最近看了一些东西，这都是你最近看的那些书给你的启示吗？张璐问我。对啊，但是我给你讲的东西太皮毛了，仅仅是我从看到的那本书中的一点体会，不见得对。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的话，你需要自己去看那本书，这里边的内涵是极天极地，简直是无以言表。我去洗了洗手，然后将转法轮从抽屉中双手取出。捧到张璐面前，说：“这本书能帮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好，我拿回家看一看。”